好的，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呢，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我们用敬拜的来开始啊。W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come to the Lord to worship Him. 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题目：敬拜与我。刚才是父子嘛啊，你们读经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很好的这样一种的操练呢，是对。年轻人呢是很好的操练我们需要多营造这样一个机会，制造这样一个机会呢，让他们呢有机会参与在教会，参与在侍奉的里边啊。刚才呢读出来的那个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里边，一开始呢他就提到呢一个的社会上的一个现状，他说呢一个王乌西亚王驾崩的时间。一个皇帝呢他死了，驾崩了，然后呢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呢都会进入一种的稍微不安宁，因为你不晓得接班人怎么样啊，有没有宫廷内斗啊等等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在这样一种的状况，人心不太安宁的时间里边，那耶和华神呢就向以赛亚呢来启示，并且呢给他一个的任命。那正如你跟我现在呢，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呢，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各种不同的状况。你看呢，澳大利亚呢是一个森林的那个园林的大火，就烧毁了多少顷的那些的树木。那你看呢，英国呢也快要大选了。你看呢，台湾呢也即将呢选总统了，香港呢还在那边来动荡。看到呢美国呢总统被弹劾了。那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整个世界里边都发生。你看到呢现在呢叙利亚的那个将军也是被美国呢来刺杀了。那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都会影响2020年呢很多的变化的。那2020年呢 say in the new year, 2020, if you,say in English, say in English, 2020. 那你不要对我讲了 2020, 太老了，然后再讲一遍 2020, 两个 2020, 这是2020年了。看起来呢有很多的那种的声音啊，很多的乌云盖顶的，很多的压力的。但是呢我们呢是要抬头仰望。抬头仰望呢，在动荡的环境中间我们看到呢这位的主，他的宝座还是安设在这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有一个安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回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神的施恩宝座的前面，我们来以一个敬拜的心来仰望他。在宝座前的敬拜能够革新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 The worship before the Lord can revolutionize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And that is the first point in verse 1 to 4. 那当时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已经读得非常好，声音非常的嘹亮了。那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在社会国家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边，然后呢我是以赛亚看见什么呢？看见呢主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高高的天上的宝座的上面，然后呢他的衣裳垂下来，遮满了圣殿。那我们真的需要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不要看左，不要看右，不要看前，不要看后，因为你看左右前后呢，很多的事情都使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不安宁的，有的时候感觉到呢，惶恐不安的。但是呢，我们要举目往上，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呢是统管着整个宇宙，也带领着人类的整个的历史的发展，也带领着我的一生。神是引导着我们一生的主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跟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敬拜，对神在他坐在宝座前的一个敬拜，来革新 来改革，来更新我们。主，让我们呢能够看到这位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这位荣耀的主，他是这位呢统管一切的这位的主。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祷告还没有祈求之前，我们来称颂主的，那你用哪一个的神的属性对你来讲最感动你呢？你来称颂他呢，也许是信实，也许是慈爱，那也许我们来走一遍。那如果你先来赞美主，你赞美他的什么呢？那紫薇你说呢？公义，感谢主。那我们轮着来，你喜欢的话，我们轮着来啊。
全能，
全能，好，来，月妈妈，你要赞美神的什么呢？
虽然他的伟大，
伟大，
宇宙万物给我们享受，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光着来的，都是他给我们的，我们永远赞美，永远感恩他。就是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也是，只有他死在十字架，我们才能得救。永远感谢感恩，
阿门，
永远永远都感恩的，
阿门，感谢主。来，我们都讲一下啊，你如果今天要赞美主的，赞美主什么？ If you were to praise God, what would you like to praise God's nature? 来，
恩典，
恩典啊，你喜欢多讲也可以，喜欢少讲也可以啊，所以你，哎，好，是 Wendy 吗？
见
啊。好，好。What would you like to praise God for?
Giving us a life.
Great, great.
Everything about
him. 嗯哼，好。来，哎，好。啊，你喜欢的我们都走一遍哈。
他的伟大呢，其中包括他的创造、他的主权、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所有的都在他的掌控中，所以我就觉得大能是第一，对我来说，因为他是所有，对，所有的可以给慈爱、恩典、公义、掌权，所以对。
阿门，好的。
算了，这个上帝，他洞察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是。
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是的，感谢主啊。
感谢主的悲悯、公义，尤其是在我们遇见困难或者是艰苦的时候，从来不放弃。
是的，感谢主。
他不仅创造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
嗯哼。How about your little one? Like to say something? 全是。好啊 ，very good, very good。好，来。哎。是。好，感谢主，来。智慧，好。是，好的。阿们，好，你喜欢的话，我们来赞美主哈。
大爱，
是，是，对，大爱，
大爱，
大
爱，
是，好。
今天我想赞美主的创造，
是，
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和所有的一切。
好，感谢主。好，我们大家呢是轮着来讲一些赞美，然后陈明成呢，然后再给他先最后一个啊，他刚来啊。
圣洁荣耀。
哎，好，你呢？你喜欢赞美上帝什么呢？
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哎
们，太好了。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到当时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乌西亚王，一个犹大王驾崩，当时整个国家呢都可能在一种的不安宁的环境里边。然后以赛亚他就看到呢，这位耶和华神， 他是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宝座是安定，不但是在圣殿，并且呢是在整个国家、整个人类，也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并且呢，这位的神呢，他是圣人启示他自己的神。在第二节里边呢，就提到呢，这个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着脸，两个翅膀遮着腿，两个翅膀来飞翔的，然后呢，在那边呼喊，彼此的呼喊对唱，然后呢，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你如果来看的话呢，这个呢是所罗门所建的一个圣殿。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呢，是非常雄伟的，是古代的一个建筑来讲呢，是非常雄伟的。那你看到呢，这边是圣殿山，然后呢，圣殿在这里，然后朝东的东门出来，经过了这个山谷叫西伦谷，然后过来呢，这边呢是橄榄山啊。你有谁去过圣地的？那找机会呢，你去过哈？你是几年前去过？你也去过，感谢主哈！有机会呢，您省一点钱，拿一个假期啊，不要老是说去拉斯维加斯啊，然后去一下圣地，然后走一下呢，耶稣所走过的路径，非常奇妙的。那这个橄榄山对着圣殿，圣殿呢，在古代呢是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物。那这个你看，这样一个的殿宇啊。有一个前院，有一个的圣所，至圣所在哪边啊？非常雄伟的一个的殿宇，并且呢，在你从正门进去的话呢，那你看这边呢是个祭坛，这边祭坛呢是祭牲呢带到那边啊，然后呢那个以色列民呢就把那个牛啊羊啊没有钱呢就把一些的鸽子。带过去，然后呢交给利未人，利未人接过来以后呢，在外院里边把它宰杀了。宰杀之前呢，就那个献祭的以色列人呢按守在那个牛羊各自的身上，然后呢也是说把他的罪呢归给那些的祭牲，然后呢在利未人就把它宰杀了，就在祭坛上来把他的献祭。那这个呢是一个铜海啊，然后呢进去呢是那个的圣殿的正门这两根的柱子，然后呢进去以后呢，你看到呢是在圣所里边呢是有金灯台啊。那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的，他们就按照原来的设计呢弄了一个纯金的金灯台，但是呢当年所罗门呢在圣殿里边有十个的，然后呢陈设桌啊，就是祭司在那边侍奉的时候呢，那陈设饼在那边来供奉的，然后有一个幔子过了幔子以后呢，在幔子的另外一边呢，就是所谓的至圣所，This is the setup of the temple. Okay, the temple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a very magnificent temple, and what you can see, this is the temple.Mount, and the temple here, you have the outer court and the inner court, and then you have this sanctuary. When you go in, of course, the altar is in the outer court, and then the priest will bring in the once a year in the so-called the Day of Atonement, the high priest will bring in the blood of the sacrifice, and this is the sanctuary. You have the holy lamps, golden lampstand, and then you have the soul table, and then you have this curtain. On the curtain is inscribed this seraphim. 撒拉佛呢是非常靠近月柜的，他是看守月柜最亲近耶和华神的，所以呢他的那个图像呢就刻在那边。他的图像呢是好像一只鸟的哈，但两个翅膀呢遮着它的脸，两个呢遮着它的腿，两个翅膀呢是飞翔的。然后过了那个幔子呢，你看哪边呢，就是大祭司在那边呢，在月柜面前就每一年一次的就把那个牛羊的血呢弹在那个血柜 那个约柜前，表示遮盖了他们的罪啊。那当时所罗门的圣殿呢，就是那么辉煌的，除了约柜的那个沙拉佛啊，还有两个很大的沙拉佛啊，就是非常雄伟，表示啊耶和华神的那个啊这些的服侍的那些的天使在那边，他们彼此的对唱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讲三次呢？那首先用啊犹太人的观念来讲哈，犹太人呢，他们啊不像英文，也不像中文啊。英文呢，比如说啊，这个是很好的，我们说 good， 对吗？那个是更好呢 ，from good to better， 那最好呢 ，best 啊 ，good， better， best。So this is the comparative， OK？ 那但犹太人呢，希伯来语呢，他没有说啊好，然后呢啊更好这种的。我们中文说更好，然后最好啊，他呢就重复来讲啊好，然后呢更好了好好，然后呢最好呢好好好。所以呢圣洁呢啊一次，然后更圣洁呢圣洁圣洁，叫他原文叫 kadosh 啊，然后呢至圣呢。Kadosh, Kadosh, Kadosh， 这样子。所以后来呢，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呢，二十六章呢，讲到平安，十分的平安呢，它平安是 Shalom 嘛，它十分平安 ，Shalom, Shalom, Shalom， 是这样子啊。那当时呢，撒拉佛呢，在那边呢，彼此的呼喊，称颂耶和华神的圣洁。什么是圣洁 ？What is holiness? What is holy? What does it mean?Holy, yeah, they are singing holy, holy, holy. What does it mean? 那圣洁呢？它最根本的那个字的意思呢，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后来啊，从正面来讲是为圣，分别为圣。那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意思说他跟所有万有、所有一切受造之物分别出来。所有受造之物呢，都是有限的，但上帝是怎么样？他是无限的，他是整个宇宙那么浩瀚的宇宙都是用他的全能所做的。所以今天呢，有好几位来啊，歌颂称颂的神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创造啊啊。As we come to worship God, He is the Creator God, He is the Magnificent God. 啊，你知道宇宙呢有多大？How big is the universe? You study the science? How big is the universe? And the universe is not infinite. Universe is limited. Okay? This is a limited universe, not unlimited. 那宇宙呢究竟有多少星系呢？多少 galaxy? How many galaxies are there in the universe? 天文学家呢告诉我们呢，宇宙呢至少呢有一千亿那么多的那些的 galaxy， 那些星系就等于银河系，一千亿啊。Astronomers estimated there are ten billion galaxies constellations in this universe。然后每一个的星系银河系呢，又是有超过十亿那么多的太阳系。太阳是一个发光体，然后行星围绕着它的。你看那么浩瀚的一个宇宙，中文呢造句的时候呢造得非常好的，宇宙什么叫宇，什么叫宙，上天下地上下西方称之为宇，是从空间里面来讲，古往今来称之为宙，是从时间来讲。所以近代我们的科学呢告诉我们，时空时间空间的延伸就是宇宙。 Universe is space and time continuum。 那么浩瀚的一个宇宙都是呢神所创造的。那当我们他们去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年轻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位的神他就是分别出来跟一切被造的受造之物 都分开的。所以圣洁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意思呢是分开，圣洁啊是分别为圣。然后呢当时呢那些沙拉佛呢就在那边呢来歌颂来敬拜，那大祭司呢就在那边呢来侍奉。好了，我们说呢，当我们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呢，你要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大而可畏的，他是圣洁公义的，他是伟大全能的，他是慈爱大爱的。那这些呢刚刚我们都讲了，又蛮有恩典又慈爱的。他呢他的慈爱呢上达诸天，达到那个重创那么高的他呢使我们的罪呢你跟我们分离开，好像东离开西那么远的你看呢是蛮有那个慈爱，蛮有呢恩典，蛮有宽恕宽容的一位的主。那当时那个沙拉佛呢他们就在那边来喊。当然从基督教的一个新旧约的一个角度看的话呢，圣哉圣哉圣哉更是呢有三位一体的那个意味在里边他讲第一个圣哉好像是形容圣父，在第二个圣哉好像是形容圣子，然后圣灵都有在里边。所以呢在中国时期呢有一个的一个的神学家呢，他在那边思考这有关神的时候呢，他就用沙拉佛呢他这个那个形状跟他们所呼喊的那个圣哉作为一个思考。那这个人物呢叫 Bonaventure 是在13世纪1217年到74年的，他是在巴黎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写了一本书，就是用沙拉佛呢那个观念呢来讲的。他说呢，心灵迈向神的旅程，这我们心灵如何逐渐逐渐逐渐亲近神，是有一个过程的，是有不同的阶段的。他就用这三个圣哉，这三对的翅膀来形容。沙拉佛呢，这六个的翅膀，三对哈，是代表着呢，人我们迈向神，我们心灵逐渐的提升，逐渐的晋升的一个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它形容呢由下面到哪边到上面。所以你看三对翅膀是这样子的来代表第一对的翅膀呢，他说呢是代表第一个阶段，是一对的翅膀遮着我们的腿，遮着我那个沙拉佛的腿。那个表示什么呢？他说呢是表示在人以下人以外，我们感官我们所经历的那一切就是从感官里边来经历。那我们打开眼睛看到一花一草，看到整个星系整个的宇宙，那是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伟大。所以呢诗篇呢那个19篇里边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保罗呢在罗马书里边呢又提到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永能是明明可见的，可以知道的，透过呢所造之物呢就可以显明的。那我们是从感官我们接触这个世界宇宙所以呢那个 Bonaventure 呢他就说呢，首先我们是从我们的下面我们的外面我们的感官入门我们来认识。那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呢，往往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需要，也许上呢也许是我们的孩子的一些的困难，也许是婚姻的一些问题，也许是经济上的问题，也许是一个我们亲人的患病。那我们有这样一个需求一个需要，我们没办法来靠我们自己能力，那我们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上神来呼求，然后呢上帝呢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经历神，我们从经验里边感官里边来经历神，那我们经历到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医治他的伟大，那呢我们就愿意来亲近神来信靠神。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但你不能单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单是靠感经验、靠感官，有的时候还是不够的啊。那我们要晋升啊。于是呢，那个 Bonaventure 呢，他就提到呢，第二个阶段是用第二对的翅膀，这第二对的翅膀呢，是接着他的脸啊来形容，形容什么呢？他的脸呢，他就说呢，形容我们呢，要从理性上来认识。然后呢，他用三奥古斯丁的啊三位一体的，就讲到了我们往我们自己那边来看的时候呢，看到呢我们人也有呀三个不同的元素的，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明了、我们的爱慕等等，都可以反映出、反照出有关三位一体的啊等等。那意思说，我们要提升到对神的认识啊。不但是一些的感官得到好处啊，得到医治而已，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真理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就说他的祷告呢，为教会呢，那是要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呢，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很多的圣经的字呢，都有一个图像在里面的，那个图像呢是形容一个矿工进入一个矿洞里边。你们的老家有没有矿洞，或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矿场？那河南应该有的，河南有一些矿洞，我去过的一些深入下边的一些开采一些煤矿也好，一些钻石矿也好啊。然后呢，你一个矿工呢深入里边，然后开采一些的珍宝，那个真知道这个字呢，就是这样形容一个人。我们不是泛泛之交，我们不是表面的认识，但是呢很深入的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这位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他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认识到我们的信仰的方方面面，认识到呢不但是主导文，不但是呢使徒信经还有呢整个信仰的内涵，我们都要认识。所以呢，我们需要接受培训啊，有主儒学啊，有晋升班啊等等呢，是帮助我们认识神，深入的认识神。然后呢再过来呢，他说呢有第三对的翅膀呢是在那边飞翔的，飞翔呢他就形容呢是往上，我们呢提升我们自己，往上来真正的来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美善，看到神他自己的奇妙。那这个呢是我中古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呢是这样子来形容。那你们信主呢，请问呢我们中间信主的有20年以上的有没有？有吗？有哈。有10年到20年的有没有？举个手。有哈。有10年以下的有没有？都有哈。那你看我们有不同的信主的阶段哈，但是呢我们不要停留在某一个的阶段里边。圣经里边呢它的用词呢是我们刚信主呢是一个才生的一个婴孩，一个刚刚生出来的一个属灵的婴孩，然后呢我们要逐渐的长大长大成人，并且呢真正有耶稣基督长成的那个身量的，那就是一个目标你看一个孩子呢刚生下来，他是一个几磅的一个孩子。我最近我们那边有一个呢，他是生下来呢只有500克，就一个手掌的那么大。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的，他还在那个温室里边。你看手掌的500克这样子一个，但是呢又可以长大一样的可以成长这个500克的那个呢是已经是十几年前的现在已经长得肥肥壮壮的。最近我看的那个呢大概1磅多的那个呢还是少，但是呢都逐渐的长大。都你看生命的特征呢就是能够生长，能够长大。但是呢如果他生下来假定说是7磅或8磅如果过了一年还是7磅8磅呢，那不行那有一些问题他会 真棒的，他会增长的，他会长大的。那我们属灵上也是一样。所以呢，希伯来书里边呢，就说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边也是这样说，不要做小孩子的特征是什么？啊，就很容易受人家欺骗的。啊，一个孩子呢，你用一个糖果呢，一岁大的孩子可以把他骗过来。但是呢，当他慢慢长大呢，啊，假如说呢，他七八岁了，你一个糖果不能骗他了。啊，可能呢，你要给他一部手机啊，才可以骗他。那到了十七八岁呢，手机他也不要了，可能一个 iPad 了。那这需求又不同。一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长大的，并且呢，一个长大成人呢，不但是能够分辨是非，分辨真理，并且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愿意顺服神。顺服他的旨意，啊，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子的来顺服。好了，那我们说呢，宝座前的一个敬拜，不但是革新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时弥赛亚他看到了在圣殿，啊，耶和华的宝座，他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呢就垂下来，并且呢遮满了。圣殿撒拉佛在那边来呼喊，他的荣光充满，并且呢，啊，当时有声音啊震动，门槛呢也在那边来震动。好了，那再过来你看第五节以后呢，到第七节呢，你就发现呢，啊，我刚才没有打出来，但是呢没关系哈，但是呢你发现呢，当时他历时，当他认识到神的伟大全能的时候，他同时认识到他自己。所以呢，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说敬拜神，不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同时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配，也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在主里边的身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当时你看在第五节里面记载呢，他历史呢感觉到自己呢很卑微，他说发出一个感叹，他说祸哉，他说面对这位荣耀的神，圣洁的神啊，跟撒佛在他面前的势力，他感觉到自己不配，他说我灭亡了，因为呢我是不解的，嘴唇不解啊，讲出一些话啊，有伤害人的啊，有伤害神的，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众。那结果呢，我们这群都是不配的人，在这样一位的大君王面前，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啊，那他历史看到自己的卑微不配，然后呢撒拉佛呢在那个时候呢就从那个祭坛里边呢用剑子呢就拿了一个红炭，然后沾他的口，然后说呢，啊，你的罪呢就被除掉，你的罪就被赦免。那你看，这个呢是祭坛，这个是祭坛，那些的祭司就从坛上呢，就用一些的火箭啊，或是一些的器具，当时的在圣殿里面所用。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的话呢，你必定要去一个叫圣殿所院。圣殿所院呢是犹太人，尤其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等候啊弥赛亚的来临的。他们呢是按照呢啊摩西的律法书里边所记载的所有的器具，祭坛啊、洗桌盘啊等等的、金香坛啊、金灯台都做出来了，包括了那个祭司的袍、祭司的冠冕，包括了那些乐器等等都弄好了。他们。我最近一起去的时候呢，他们说呢，只要给他们有6个小时，他们可以在原来圣殿所在的地方有一个空地啊。原来，现在学者呢认为呢，圣殿呢不是在那个金顶的大盘清真寺的那边哈，而是在那个前面有一大块的，在圣殿山上一大块的空地是对着东门的。那犹太人呢先说呢，只要给他们6个小时呢。就可以按照当时的摆设 把祭坛等等都摆设好，然后开始献祭。啊，那他们现在不能做，这样一做的话呢，这整个了，这穆斯林世界、阿拉伯世界的都会反他的。所以呢，现在是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都已经是做好了，都已经呢预备好了，按照原来的模样啊，就是在祭坛里面所用的那些的器具。然后呢，那个大祭司呢就拿着啊那些的那个羔羊的血，就带到呢祭司所里面。那当时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记载的是什么呢？所记载呢就是当时那个撒拉佛他在祭坛里边就拿了一个红炭啊，用火箭呢把它取了一块，然后呢到了以赛亚的那边。究竟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那个烧红的炭怎么沾他的口呢？啊，沾他的嘴呢？是上中的来讲，还是怎么一个的情况，我们不晓得。但是呢，他这个行动呢，是表示除去他的罪，有洁净的那个功能，也赦免他的过犯，除掉他的罪孽。那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完全人，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没有违反耶和华的律法啊。那雅各书里面说呢，只要我们违反了一条，我们在众条里面都犯了。可见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都有亏欠的。那在圣经里面呢所讲的，保罗说呢，我们有所谓的一般人我们所说的原罪，是从亚当而来的那些的罪，一生下来就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呢，人的人性受了污染，我们有了原罪。再过来呢，有我们本罪，我们本人自己犯的。假定呢一个呢孩子他两岁就懂事，开始呢就有犯罪的那个表现了啊，两岁可以了哈，他有贪婪啊，有你看到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呢，我有四个孙子女啊，所以呢常常看到跟他们玩的时候看到他们呢很有意思的，你给他一粒糖果，一个两岁的啊，然后呢他还要求你的袋子里边的那些啊，你再给他一粒，他的眼睛还是看着你整袋的那种的贪婪呢，他就抓了两手抓了都满满的，他还是想着你的那一袋的。所以呢，那种贪婪的心呢，不是父母教的，你教他肯定要他分享啊，你要啊跟其他的朋友来分享。那是从哪里来呢？是我们的那个老亚当呢犯罪以后呢啊，人性被污染了，人性改变了，有罪性，那我们称为原罪。然后他在那个罪性的里边所表现出来，无论是那种贪婪也好，那种的罪的表现也好，称为本罪，一个人本人所犯的。你不要说，不要讲的太长了。假定呢，一个人一天犯三个罪，这个不多了哈，那可能我们犯的更多的。那从三个罪一天，一年365，多少啊？你算一下了。然后呢，一个人从两岁开始活到82岁，假定说，那你看80年，你看多少的罪啊？那你加起来的话不简单的。但是呢，当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啊，竟然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涂抹、遮盖呢，所谓的赎罪日呢，就是遮盖日。犹太人在9月份呢，啊，就有一，如果你有犹太的朋友的话呢，他们就有每一年有一次叫赎罪日，那他们称为呢 Yom Kippur， Yom 是那个日， Kippur 是遮盖 cover 的意思，啊，就是大祭司以前呢在圣殿的时候呢，就要把那个牛羊的血带到祭圣所，弹在月柜前，表示遮盖啊以色列民当年的罪。但现在呢，希伯来书里面说呢，耶稣依次的献上，他依次的把自己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然后呢就能遮盖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使我们的罪完全的洗干净。那当我们回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呢，人是何等的不配，没有一个人靠自己， 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可以说我是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就是这样子呢，我们更多的来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感谢他，因为他的大爱，刚才说的大爱，来接纳我们，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今天守洁心清的回到神的跟前。所以呢，希伯来书里面说呢，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坦然的，可以无惧的来到神的跟前。今天我们是存着这样一颗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当时大祭司他就是进到祭圣所里边，然后呢就在那边来献上那个宝血的那个遮盖。那撒拉佛呢就是拿了这样一块的红炭，沾了那个以赛亚的口，洁净了他。然后历史呢在第八节里边呢，就我们经常呢在拆船联会啊等等的都会呢来读出来的，于是呢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当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在敬拜里面，在神的宝座前，革新我们对神的认识，也革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然后呢同样的可以改变我们对侍奉的一个认识。那当时以赛亚蒙了主的洁净，他是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嘛，大概是二十来岁左右啊。然后呢他就做出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呢是一个对主的一个呼吁的一个回应。主召唤他，让他呢蒙洁净以后，他呢听到主给他的一个呼声，这呼声说，我可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是主的一个感叹。那其实呢主的那个呼声呢是遍满了全地的，神的大爱呢是遍及整个宇宙的，整个世界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的空间呢有很多的音波的有很多音波冲塞在这个空间的，但是你现在听到我所讲的那个声音呢只是我们那个频率上的一少部分而已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收音机的话，你调教了一个短波也好一个中波也好，一个长波也好，你就接受到不同其他的声音那神的爱呢是这样子看起来是无形无体但是呢它是呢遍及整个世界的。那我们所要做的是调教我们内心接受到他给我们的爱。那他对我们的呼吁呢也是一样的，他发出在声音里面发出很多呼吁，就说呢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得救，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的那声音又说呢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做工的工人少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要我们求庄稼的主呢来打发工人意思说呢他的呼声已经是都散发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内心有没有调教好，有没有收到他给我们的呼吁，他给我们的触动。那当他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我们的心弦里边触动我们的心的时候，你要对他有一个回应。我呢是我以前的家庭呢，我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就看到我的妈妈呢很虔诚的就把那些的祭物呢带到那个偶像的面前，很多的祭物的水果烧猪烧鸡的那拜偶像的人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他好几天一个星期都没有把那个祭物带过去。我就那个时候年少嘛，不认识，我就问他，我说妈，为什么你最近不把那些祭物带过去祭神呢他说呢那个偶像呢不灵最近呢不灵他可能求什么一些东西，然后呢他说呢我要饿他几天他呢跟那个偶像的关系呢是一种功利的关系，你灵我就祭你， 你不灵，我都饿你。他可以哈、啊、操纵那个偶像来为他服务的啊，是这样一种的厉害的一种的关系。那后来呢，我是读大学的时候呢，我是读理工科的，我是读生物化学的，后来做环境生态学的。然后呢，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呢，就有基督徒向我传福音，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呢来接触到福音，然后开始呢在大学里边来信主。信主不久呢，我是在一个令会一个特会里边信主的。那不久呢，我的室友呢，我跟我一块住的有大概有几个人，几个学生，那他们呢看到我信了耶稣了，去了一个冬令会，然后你们冬令会刚完嘛，我是在冬令会，在加东区的第二届的冬令会，你们这边加西区60届了哈，对对，然后呢，我在那边信主以后呢回来，哎，他我几个室友呢都没有信主了啊，然后呢他们就来试探了。啊，我每次祷告的读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收音机开大了，然后我当时呢我是跪下来祷告晚上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故意呢在我的床上呢就摊开了啊，一本一本的那些 Playboy 杂志啊，故意的来试探你啊，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但是呢主呢是怜悯我呢，当时呢有一本少的圣经我放在口袋里面的，然后呢就因为经常跟他们有接触嘛，并且呢我那个时候又喜欢打桥牌的啊，桥牌邓小平也喜欢打的啊，那这个打桥牌的时候呢，一边打一边呢说那你有怕哪嘛哈，就两个，然后呢我们就谈话，那我就讲我的信仰，我刚信主啊，讲耶稣啊等等，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以前不是这样子的，跟他们一起混的一个小混混，那现在呢又变成了跟他们讲耶稣了啊，那这样子呢中间有几个人就信了耶稣。那神的呼唤呢是经常不断的发出来，透过圣经，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读到圣经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呼唤呢。当耶稣说啊，你要来，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那、这都是一个呼唤。那我们是怎么回应呢？怎么调教我们的内心？是否我们听到那些声音以后，那些圣经以后，我们产生一种回应，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触动。有感动呢，你必须要有行动的。不能感而不动的啊！有了感动要行动。当时以赛亚呢，他有一个行动的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那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有没有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呢？这样一种的行动呢？啊，一个的回应。那以赛亚呢，当时他是20来岁一个年轻人，他回应主以后呢，他侍奉有68年的时间，6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并且呢他的任命呢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离开神，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神差派那些先知给他们，但是他们呢在后面所读出来的那些的话语呢，就是他的那个任命，是说任命什么呢啊，你告诉这些百姓有关神的话啊，他们听了，是听了但不明白，看了是看了但是不晓得，意思说呢他们不把神当一回事，不把神的话语呢当一回事，那结果呢他们的心呢就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昏暗，那如果他们能够回转的，这个恐怕呢其实他用一个你可以用正面理解这种负面理解的啊，正面理解就是说呢就是说他们能够明白以后就能够回转过来，就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但是呢如果不回转的话呢，结果呢这些话语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审判，成为一个审判。 那保罗、彼得也是曾经讲过这些话，不是罗马书有一段话吗？当你做一件好事，帮助一个人，做一些好的行为，那你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呢？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个你做的好事，这句好话，如果他能够接受的，那你把他跟他的关系挽回了，然后呢，就是他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呢，他如果不接受的话呢，那你所做的好事呢，那个炭火呢，成为他的审判，是有这样一种的意味。那以赛亚的他的侍奉就是这样子，要像这种的人来传讲耶和华的话语，结果呢，就是他们都不聆听，最后呢，到了一个后来呢，他们要面对呢巴比伦人来灭了这个国家，灭了圣殿，是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又被掳到外邦等等，只剩下一个树墩子留在那个地方，后来呢才回归。那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趁着我们新年第一年，我们好好的回到神的跟前说，主啊，我们愿意你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改变我，更新我，革新我，让我对你更深的认识，让我对自己更多的认识，让我在侍奉上我们更愿意摆上。如果主感动你的，你真正愿意有一个出来侍奉的心不要做一个小孩子，经常只能用一种的灵奶来喂养乃是真正自己呢可以来到神的跟前，在神的话语里边来领取灵粮的，真正的来愿意出来，透过诗歌，透过各种方面的侍奉。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守圣餐的那个时间，我们需要呢预备我们的心。那我们说呢，在宝座前的一个的敬拜，是帮助我们革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要省察究竟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得罪了神好让我们好好的让耶稣的宝血先洁净我们。